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的，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聊到孩子成长过程中，不仅仅说他的学业、他的身体健康重要，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他们如何去探求生命意义，让孩子身心灵健康的成长。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要引领孩子更好的来认识真理。特别是做爸爸的，我们可以给孩子预备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赚钱呢，供给他们生活，甚至有些爸爸也为孩子积累未来生活的基础。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给孩子的，就是无法直接给孩子他们对神的信心。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作为父亲怎么引领孩子认识真理，引领孩子建立对神的信心和信念。
对，我们作为父亲就是一个引领人，因为我们不是神。有点像这个施洗约翰哈，施洗约翰说了，我要给你们介绍在我后边来的这一位，我被他踢鞋子都不配，我要把这位真神介绍给你们。但我们不是施洗约翰，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施洗约翰一样的把这个路给铺平，告诉我们的孩子，爸爸也是一个被造的人，我们全家人都是照着神的要求在活，每个人都要有对神的真理的信念。所以呢，从小到大我们就培养孩子在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有神的安排，有他后边的美意的。
对，我们要把我们坚定的信念和信心在孩子面前要活出来。这就是我们能够带领孩子来认识真理、认识神好的一种方式。这也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在申命记的6章第9节，神吩咐以色列人，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经文里面教训这个词根，它是含有重复一遍一遍的讲述，以及言行一致做榜样的意思。那就意味着我们要一遍一遍的来向我们的孩子来传讲我们对圣经真理的认识，同时也要活出真理，要把我们理解的圣经真理以及神对我们的要求要透过我们的行为活出来。这里这个殷勤呢，有磨练、使之锋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认识真理、活出真理的言行一致的这种行为呢，我们要尽量的做到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你要不断不断的磨练，使之锋利，无论怎么做都不为过。
殷勤我还有一个理解，就是不要偷懒，随时都要勤快的，不要去假设我们认识神孩子就认识神了，或者说我们知道真理孩子就知道真理。儿女在我们的面前受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没有任何其他人对儿女的影响比我们父母更大，所以我们要殷勤的教育，而且在各种的场景里边，我们都不要忘记每天我们有生命的气息，能够做各样的事情，全部都有神的恩典在里边。所以呢，我们不要觉得啰嗦哈，说哎呀，我们要不要天天跟他说，从头到尾说。这里殷勤就是说随时发现有感恩的地方就随时跟孩子说，非常感谢主，感谢神的恩典。然后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跟着说，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难关。所以随时都可以给孩子有这种机会知道说神是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边的。24小时都有神的照顾。
对， 不仅仅说带着孩子主日去教会崇拜，这就是带领他们认识神。其实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都要引领他们认识神，认识真理。经文里面给的很直接，各种场合，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记在手上，写在门框上，随时随地，无时无刻，只要想到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引领孩子认识神，那么我们就要这么去做。圣经教导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想一想，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还是有亏欠的。这是给父母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们说的都要谈论的话呢，比如说停个车，哎，刚巧在很近的地方就有一个空位置出来，感谢主给我们的安排。然后呢，这个孩子的成绩好一点，进步了，我们感谢神的帮助，给你有智慧啊。就是一句话，在你的言语里边感谢神和敬拜神，这些话语在里边。
是的，比如说牵着手带孩子在路上走，孩子不小心要摔跤了，但是你一下把他拉住了，孩子没摔，这个时候你要跟孩子一起说，我们感谢主，感谢主的保守。就是生活中随处随地都有让我们去感谢神的机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抓住这样的机会，跟孩子说我们对神的感恩和赞美。这都是殷勤的教训儿女，神所吩咐我们的。还有呢，就是以弗所书六章四节有一句经文大家也非常熟，就是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里的教训这个词呢，词根呢，就是促进孩子有良好的教养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陪伴，使他们圣洁，使他们归正。按照主的警戒呢，警戒这一词呢，就是有原则的教育，也就是说我们要培养孩子成为一个符合圣经原则行事为人的一个孩子。
说到这个警戒呢，陈敏就想到了，我们就是要在一些事情上来把神的真理或者是原则传递给孩子。比如说十诫里边应该遵守的，机会出来了，比如说孩子会撒谎了，我们会跟孩子说十诫里边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以撒谎。这些都是在警戒的范围里边，都是要把圣经这些基要的真理通过我们生活里边经历的事情把它传递给孩子。
是的，有些人也可能会说，这个信心和信念显现在孩子的生命过程中好难呢，多长时间才能够看到果效呢？实际上这个果效真的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不知不觉的就会发挥作用的。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所罗门王是被认为人类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人，他在箴言书中就给出了从神而来的智慧重要作用的一个答案。在箴言书中这么记载的，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记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从神而来的信心信念和真理啊，引领我们孩子认识教导他们的时候，跟他们谈论的时候，可能在不知不觉之间，神的智慧借着圣灵就启示给我们孩子了，在孩子的方方面面行为过程中就会发挥出作用了。这些真理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发挥果效，不是说我们直接告诉他了就立刻产生果效了，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孩子把这些真理记在心里的时候，圣灵就会做奇妙的工作。
没错，一条真理我们不能够期待说孩子完全记得了，他也会做了，需要特定的一件事情发生。你要给他有机会的教育，在那个时候就告诉他不可以贪恋别人的财物，他就记得了。那个时候效果是最好的，及时的去归正，而且有一些事情上可能需要好几次的。我们可能听到一些父母会经常说，我这个事情不是跟你讲了好多遍了吗？或者是夸张的说，我跟你讲了100遍了呀，你怎么还不听呢？那就是因为第一，可能说的方式孩子没听懂，还有呢，他的记忆不够深刻。
对，
你得反复说，然后呢，找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牢牢的记住。
对，
所以你要知道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有时候就是经过一件事情，而且经历一件事情，你是不是跟他在单独在说，或者他情绪很高涨的时候，你只要跟他说一遍，他就听懂。
是的，不管怎么样，就是别放弃这样的机会，也别放弃向孩子传讲圣经真理的机会。有些人觉得可能孩子会说，父母你好唠叨，你好烦呐，你不要说了。但是机会来了，或者是孩子需要知道这样真理的时候，父母别放弃，殷勤的教训呢。刚才我们给大家读的圣经的箴言给了我们这样的应许，殷勤的去教训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行走必蒙引导，躺卧必蒙保守，睡醒必蒙鼓励。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真的是要让我们做父亲的做母亲的要思考。首先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渴慕神话语的人，渴慕圣经真理的人，然后呢，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把我们所领受来的真理放在极高的一个次序上，就是我们得看重神，看重跟神的关系，看重神的真理。第三就是我们要活出真理，我们热爱真理，看重真理，活出真理，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日常的生活中为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
就说我们要自己活出生命的样式，虽然我们也有软弱，但是我们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活出神的真理。我们不要把这个教育孩子、影响孩子当作一个负担。我知道有些父亲呢，他会这样子想的，哎呀，教的孩子我自己还得做，太辛苦了。就告诉他去做就好，他做到就好，我做不做到没关系，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还有就是有些家长呢，他就想的，哎呀，去教会崇拜，去听到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太忙了，我不想去，我让孩子去。他就把孩子送到教会，然后他自己去买菜或者是去打球，孩子听神的真理就好了。这就是违背了这个言传不身教的。自己都做不出来，去教去孩子去做。那当然很少数的我也听说过，就是对孩子进到这个教会里边非常喜欢，喜欢这个教会，哇，这后来就回过头来把福音传给爸爸传给妈妈，也是有的，有这种神的恩典的奇迹发生的。但是那个是少数，大部分的孩子真正的信主是要父母以身作则，把这些真理传递给他们的。
是的，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殷勤的教训。我们不仅是要向他们一遍一遍地传讲圣经的真理，也要言行一致地做出榜样。父母如果是说到做不到，孩子一眼就会识破。所以说在养育孩子的这条道路上，特别是引领孩子认识神认识真理的这件事上，我们做父母的必须要知道，我们的信心在家里在任何时候都是没有假期的，不能说我们休假一下吧，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再装一下。
如果我们有放假的这个念头的话，就等于说我们平时都是在演戏，演得非常的好，或者说装得非常好，非常的属灵。然后呢，孩子不在了，或者是累了，咱们就放假，不用装了，我们原形毕露吧，随便发怒，不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全部都是演的话，对你自己也没什么长进，孩子迟早会看出来的，对吧？那你要信，你就信到底。然后呢，自己活出来，当然我们不能活得百分之百，就是我们也会犯罪，但是我们会有反省，我们会有认罪悔改。
是的，
这也是真实的，不要演戏。
对，今天这个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希望大家回到我们圣经宝贵的话语上，真的是要把神吩咐我们的话，我们要记在心里，我们要殷勤地教训我们的儿女，这是神吩咐我们的。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下次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灵修主题是种族净化，经文是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和十六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乍一看，净化这个词很酷很不错，因为净化这个词通常指去除污秽，重现美好与纯净。但是种族净化里的净化却一点也不酷。种族净化这个概念的存在有一个假设前提，即某个特定种族是肮脏的、无用的，需要被净化。这里 指的是屠杀。在这个方面，前南联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前南联盟成立于1945年，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马其顿、弗伊弗丁纳和科索沃地区组成。1992年，随着统一的共产主义政权倒台，所有的联盟地区先后宣布独立，并且彼此反目成仇。很快，巴尔干半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各种武装势力相互烧杀掳掠，肆意征战，而他们却美其名曰种族净化。他们口中的种族净化无异于种族灭绝，毫无纯净可言。在新约圣经写成的年代，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剑拔弩张的状态也是由来已久了。那时犹太人坚信自己是特殊的民族，因为上帝就是这么说的，但是上帝并没有说他们比别的民族更优秀。其实上帝拣选他们是做自己的仆人，而不是拣选他们做别人的主人。上帝要他们将上帝的好消息传给世人，他们却因此在世人面前趾高气扬，于是非犹太人被激怒了，两者间的敌意日积月累，终于导致血雨腥风的来临。这时犹太人耶稣来了，然后犹太人保罗也来了。保罗见证耶稣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参与种族净化的人往往看起来义愤填膺，声称这么做是为了报往日的一箭之仇，血债血偿，但义愤填膺、血债血偿、缠报和复仇，这些词都有一个共同的别名，就是罪。能够摆脱罪的方法只有一个，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而死，所以罪人应该谦卑地来到基督面前，请求他的饶恕，见证他改变生命的大能。只有这样，他们的灵魂才能得到净化，他们与宿敌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净化，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种族净化。每个人都多少需要净化自己的种族偏见和敌意，能够完成净化的方式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我要来到主世人宝座前，不知该如何地来到。主的十字架拯救我生命，依靠宝血来到主前。我要来到主世人宝座前，虽我仍然感到不足，主的慈爱拥抱我生命，依靠宝血来到主前，不是依靠条件和资格，唯独依靠主耶稣宝血，不是依靠条件和资格，唯独依靠主耶稣宝血。十字架的宝血完全地主慈爱，依靠你来到主座前。十字架的宝血完全地主慈爱，依 靠你全心来敬拜。我要来到主施恩宝座前，拯救我生命，依靠宝血来到主前。我要来到主施恩宝座前，虽我仍然感到不足，主的慈爱拥抱我生命，依靠宝血来到主前。不是依靠条件和资格，唯独依靠主耶稣宝血。不是见和资格，唯独依靠主耶稣宝血。十字架的宝血，完全的主慈爱，依靠你来到主座前。宝血，完全的主慈爱，依靠你全心来敬拜。十字架的宝血，完全的主慈爱，依靠你来到主座前。宝血，完全的主慈爱，依靠你全心来敬拜。
十字架的宝血，完全的主慈爱，
依靠你来到主座前。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